Here for the Lowe's early Black Friday deals? You're right on time for some of our biggest savings. We're talking up to 50% off select major appliances, plus up to an extra 25% off when you bundle select major appliances. Holiday lights going up soon? Select ladders are up to 50% off right now. Get Black Friday prices without the Black Friday crowds. Lowe's, we help you save. Valid through 11/19. Selection varies by location. Select locations only. While supplies last. See Lowe's.com for more details.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一周财经速览，我是 Helen， 每周十分钟帮你快速梳理最新鲜的澳大利亚财经新闻。周一，储备银行副行长安德鲁·豪瑟警告说，澳大利亚经济虽然保持增长，但几乎已在满负荷运转。他表示，当经济恢复时，产能已经吃满，如果不扩大供给能力，增长就会受限，甚至重新带来通胀压力。在上周最新一次的议息会议之后，储备银行决定将现金利率维持在 3.6%， 目前通胀依然高于央行的目标区间。豪瑟指出，企业投资不足、生产力增长乏力、劳动力紧张正成为拖慢经济潜能的结构性因素。他强调，如果我们不能扩充产能，可能就会被困在轨道上，暗示降息空间有限。市场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储备银行短期内将维持高利率，以防止需求过热。下面我们来连线通讯员魏日浩，来解读储备银行最新利率决定的原因，以及储备银行副行长这番言论的背后。
这个利率决定其实原因大家应该也都明白，就是通胀又变高了，到第三季度吧，出现过单月通胀上涨，然后呢最新的数字是整个季度第三季度的通胀也是偏高的。央行的第一重要的这个工作就是控制通胀，所以在通胀重新回到 3% 以上的情况下，央行不降息是可预见的。而且呢更加重要的是根据央行最新给的这个预测认为可能通胀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会延续可能半年以上。根据央行自己给出最新预测，通胀需要在26年底才能够重新下降。那这个呢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整个的降息预期的问题。那可能现在看起来不仅仅只是今年不降息，有可能明年上半年它都很难降息，因为通胀太高，然后呢央行很担忧通胀不下去，那么它就没有办法进行一些降息，即使目前出现了失业率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那本周一呢，储备银行副行长安德鲁·豪瑟警告说，澳洲经济可能会被困在所谓的慢车道，因为这听起来好像还是挺理论化的。我不知道，您可不可以从您的角度来解析一下原因，以及对于我们普通澳洲人来说，这样一个背景的话是意味着什么？
首先，这个标题呢多少有点吓人，这个呢和媒体报道通常会选一些比较容易吸引眼球的部分作为标题有一定的关联度啊。公平的说，澳洲央行的官员出来讲的意思是，有一种可能是这个澳洲经济呢处于一个通胀呢相对压力比较大，但是呢增长也起不来的这样的一种困境。但这个困境并不是目前央行的一个主流的，或者呢用他的话说是央行这个假设的一个核心场景。央行假设的核心场景是随着未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随着经济的进一步的发展通胀呢会重新受到控制，那么会重新进入到一个随着通胀得到控制之后呢还有一些些降息空间的可能，以及呢经济的随之的一个正常的增长，而不是宏观经济处于一个慢车道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但这个风险呢是存在的，所以他提到了如果用大白话来讲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老生常谈了，澳大利亚的整体的这个经济的生产效率太低下了。 需要提高生产效率，这什么概念呢？其实真正的这个，或者说从实际的获取这个资源的角度来讲呢，如果生产效率提高，意味着每个人在平均的单位的一段时间里面可以产生的经济效益会更高，那么每个人可以分配到的也会更高。但因为呢，这个是通过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不是简单的累积这个人工所达到的产品或者产生的服务的增加来达到的，因此分到平均每个人头上的最终的收益也会增加，而这样的一种增长的形式呢，它是很大程度上不带来太多的通胀压力的。或者我们再说白一点，就是科学技术这个使得平均的生产的成本下降，那么用同样的成本可以产出更多的产品，于是乎呢，在分配的时候每个人也可以分得更多的这些产品无论是他以个人的这个工资有所提高，但整体成本不提高为这个结果，还是说个人工资不提高，但是平均的这个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它的价格是更低的，你可以获得更多的产品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果无论是哪种方式，最后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生产了更多的产品，然后呢满足了大家的需求同时呢没有让产品大涨价，或者呢劳动力成本或者工资呢涨得非常过分这个呢是比较理想的这个场景。其实这个场景在过去是发生过，而且发生了很长时间比如说在疫情之前，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有很长一段时间全球的通胀都很低。但是大家的平均的生活水平是在不停的提高的。举一些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最常见的一些工业制成品，而且是非常复杂的工业制成品。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发现车的价格不是急剧上涨的，在疫情之前甚至有一些车变得越来越便宜电视机变得越来越便宜等等等等吧包括像电脑这些东西它本来是个高科技产品，但是一台电脑的价格，即使是按名义的价格，现在一台电脑的价格，可能都要比2000几年一台电脑价格要便宜，你考虑到通胀，这个其实是降低了很多价格的，那这种就是所有人受益而没有通胀压力的经济增长，是最健康的经济增长。这个在人类社会发展当中，就是靠这个技术的革命通过这个技术手段的应用等等等等，提高生产效率。那么，这个央行的官员所讲的比较糟糕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在过去的这一段通胀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有一种恶循环，就是通胀起来了，然后呢，人力呢又似乎不够，然后呢，所有人都要求增加工资，但在增加工资的同时呢，这个工资增加不是因为我生产的产品更多了，我做出更多的效果，产生更多效益，不是，只是因为呢，你找不到工人，所以我就强行增加工资。这个工资呢，由于生产效率没有增加，那么加了这个工资呢，只是使得单位成本变高了，每个产品的成本也变高了。我出去卖的时候呢，就要提高这个商品价格。那这边工资高了，那边商品价格也高了，好像解决了问题，但本质上呢，转了一圈呢，结果就是通胀变高了，价格变高了，其他没有任何变化，那这是比较糟糕的一个场景，所以归根结底来说，这个央行官员在最后最后是不停强调我们要提高生产力，我们要提高生产效率，然后呢，他也提出了说，澳大利亚呢本身呢，民众呢受教育的水平是比较高的。澳大利亚的这个私人部门也还是比较强的，澳大利亚的政治的这个环境是比较稳定的，澳大利亚的人均财富是比较高的，澳大利亚还有很多机构也是比较有钱的，再加上澳大利亚作为一个资源大国、人口小国依然有非常充分的这个足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资源存在，因此呢，他觉得从所有的历史经验来讲呢，没有道理澳大利亚不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没有道理澳大利亚不能够进入一个正循环的经济增长。而不是他所形容的那个慢车道的这个经济。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再来关注一下人工智能的热门话题。人工智能 AI 正在迅速进入房地产市场。 但一项研究警告 AI 推荐的购房建议可能让买家损失惨重。金融服务机构 MCG Quantity Surveyors 的研究团队测试了多款 AI 工具，发现他们在选区和房型推荐上存在明显偏差。报告写道， AI 经常带领投资者走向 No Human Would Go 的兔子洞，推荐完全不合理的房产类型。报告作者麦克·莫特洛克指出， AI 选择了在表现上并不出色的地区和价格点，并且过于看重某些关键词，在这些测试中他过度关注了租金的收益率。他还补充说，我们并不清楚 AI 的底层逻辑，它可能吸收了来自网络营销和广告内容的偏见。例如 AI 推荐在悉尼的 Parramatta 购买两居公寓，而该类房产的价格实际正在下跌，投资风险明显。因此莫特洛克警告说，现在有很多机构说自己在用 AI， 但大家必须保持警惕，不应围绕这种技术做出重大的财务决策。报告还发现， AI 在输入更多房产数据后反而表现更差。尽管如此， AI 理财工具的使用仍在快速扩散。根据 Experian 全国调查， 47% 的受访者已经在使用或考虑 AI 投资工具， Z 世代人群中比例高达 67%。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持续攀升的澳大利亚房价。随着全国范围内房价继续上涨，增加住房供应再次成为缓解住房危机的口号。各级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建成120万套新住房，希望通过扩大供给来改善可负担性。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9月全国公寓审批数量达到5430套，为近三年最高。悉尼内西区等议会已批准更高密度开发，年轻购房者也对此表示普遍欢迎。但专家提醒，更多公寓未必意味着价格更低。MIT 的大学城市规划讲师利亚姆·戴维斯表示，如果我们把可负担住房定义为低收入或非常低收入人群负担得起的住房，那建更多公寓不会带来太大改变。他举例说，悉尼的 Mascot 和 Green Square， 墨尔本的 Docklands 都建了大量的新公寓，但没有人会称这些地方具有可负担性。以悉尼的 Green Square 为例，自从1999年重划以来，建成了179栋住宅楼，但在此期间房价与租金双双上涨，迫使低收入居民搬离。为缓解压力，悉尼市议会要求开发商为 3% 的新项目纳入可负担住房计划，目前已经建成了254套，另有500套获批。城市经济学家特里·罗恩斯利认为，增加供应确实有助于控制价格，但单靠市场无法实现真正的可负担性。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财经速览，从储备银行的警示到 AI 带来的新风险，再到住房政策的两难选择，澳洲经济的主题依然是增长如何与公平并行。我是 Helen， 感谢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